在这个地方我要代表教会向各位拜个早年。当然阳历年已经过了一阵子了，不过中国人的特权就是我们可以有过两个年的机会。今天我们要传讲的信息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上次我们谈到约翰福音第四章，也谈到耶稣在第四章的里面跟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传福音。在第四章的最后有一段，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并没有详细的讨论的，那是在第四章的46节到54节，那边耶稣在加利利行了第二件神迹，有一个大臣的儿子快要死了，但耶稣医治了他。那么今天我们所看的是耶稣所行的在约翰福音所记载的里面的第三件所谓的神迹，当然不是耶稣所行的第三件神迹，但事实上是所记载的第三件。那么在这边所看见的是另外一个人，他瘫痪了38年之久。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是另外一个生病的人，那么他也蒙了耶稣的医治。那么当然在这段圣经的里面你会看见几件事情，第一个，耶稣怎么样借着医病这个神迹带给我们一个我们所谓的记号。我们一再说的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神迹都是一些记号，都是一些指标，要让我们认识神，认识耶稣的某一些东西。那么到底这两个神迹，而且是接在一起的，医治大臣的儿子以及医治的这位瘫痪了38年的瘫子，那么要指明的是什么呢？其实他主要指明的就是耶稣是一位赐生命给人的主，耶稣是赐生命给人的主。但是同时耶稣也在后面的讲论的里面非常详细的仔细的讨论到他跟这位父神的关系，也就是他是神的儿子。那这个关系这个意义是什么，他非常详细的在讲论这一段事情。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经常有这样一个安排，虽然不是每一次都是如此，但是经常是这样安排的，一这个神迹之后就接着一段讲论，那么这个讲论通常是跟那个神迹是有关系的。但也有的时候它不是一个神迹接着一个讲论，有时候是两个神迹，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两件神迹，然后后面接着一个讲论。那因此后面所说的信息跟前面的神迹应该有某种的关联的。那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先念头一个部分，这个神迹的部分，那是从第一节开始，我们先念到第15节。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我们先看这一段，然后我们会再看后面的部分。这个故事的背景所发生的一个地方，一个池子叫做毕士大。那么这个池子其实今天的考古学已经挖掘出这个池子来。那么这个池子旁边有五个廊子，那么毕士大这个意思哈 Bethesda 其实有一点点让大家了解，就是说在希伯来文的里面 Beth B-E-T-H 这个字是房子的意思，在 Boston 一个非常有名的医院叫做 Beth Israel， 那个意思就是 The House of Israel， 以色列的房子，以色列的屋子 Beth。 有一个地名在旧约圣经常常出现，伯特利 Bethel， El 是神的意思，所以伯特利是神的房子 The house of God， 或者说神的殿，那个 house 也可以翻译成殿的意思。所以毕士大 The house of grace， 恩典的一个房子，恩典的一个地方。的确在这个地方你就发现神行了一个神迹，借着耶稣基督医治了一个瘫子，这是一个恩典。而且等一下你们会注意到，这一个病人他得医治完全是恩典。因为这个故事有很多很特别的地方，第一个特别的地方是这一个病人你看不见他对于耶稣有任何的信心，他不是因为有很强的信心得医治的，他也看不见他有什么好的德性。相反的，耶稣警告他说，从今以后你不要再犯罪了，否则你以后所遭遇的比以前还更加厉害。可见这个人原来也不是什么好人，他不是什么好人，他也没有什么信心，他为什么得医治呢？这就叫做恩典 grace。 所以他不是因为他的信心比别人大，所以在毕士大池子边有这么多人躺在那里，瘸气孤干的，瞎眼的，瘸腿，这么多的人，耶稣只医治了一个人。而这个人信心没有比别人大，品德没有比别人好，这是恩典，这是一个毕士大的一个池子。那么这是一个时间呢，他说是一个犹太人的节期，他没有说什么节期，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不必去猜测。那么犹太人有三个节期是一定会到耶路撒冷去的，逾越节是其中一个节期，耶稣常常在逾越节的时候去耶路撒冷，尤其在约翰福音记载过三次的逾越节耶稣在耶路撒冷。还有一个就是五旬节，犹太人也都会去耶路撒冷。再来一个就是祝棚节，祝棚节。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节期我们并不确定。那么他们在毕士大的池边有很多病人躺在那里，为什么他们躺在那里呢？事实上我们并不完全清楚。在中文圣经的第四节我们是用小字写的，我刚才读的时候没有读，因为在最早的最可靠的圣经的版本里面是没有第四节的。第四节大概是在纪元后四百年左右的版本才出现这一节的，纪元后四百年以前的版本没有这一节的。那这一节怎么说呢？他说有古卷在此有这样说，有人在这里等候水洞，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里搅动那水，水洞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这个小字所加的实际上是后来加的，不是原来约翰所写的约翰福音有的。但是这个加上去的话呢，可以稍微帮助我们了解第七节他在说什么。因为当耶稣问这个病人说你要病好吗，他怎么回答呢？他的回答很奇怪，他说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那你看到第四节的小字的话，你就可以了解了，当时有一种传说，因为事实上这个小字本来没有的，并不是约翰说真的有这么回事，天使下来搅动这个水，那么谁先下水的第一个人就会得医治。但当时有这种传说，所以他们坐在池子边等着什么呢？等到某年某月某日，忽然间这个水嘟嘟嘟嘟嘟，然后谁先下去谁就得医治。那这个瘫痪了三十八年的病人说，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扶我，那瘫子就是不能走路嘛，所以呢我要过去我过不去，所以呢别人得医治但不是我，或者说我连爬带滚的到了池子边有人先下去了，因为只有先下水的第一个人得医治，那我不是第一个呢，我就到了池子边也没用。当然我说这可能是一个传说，不一定是个事实。当然并不是说神不能做这种事情，神当然可以，神当然可以差遣天使做这样的事情。不过似乎我们没有从任何的地方看到过有这样的一个凭据说神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医治一些人。不过在毕士大池子边的人的确是存着这样一种心理，等候有一天天使下来。而这个人就在毕士大的池边等了三十八年，三十八年，这是一个漫长的日子。假如他从小出生就是瘸子的话，那么他也三十八岁了，那么他也不一定一出生就摆在这边在等着，因为总不会你等着一个六个月的 baby 放在这里就等着下水。他也许是十几岁的时候，那么他现在几岁的呢？可能五十岁，可能六十岁，但是三十八年的时间 他没有得医治。那当然耶稣问他说，你要得医治吗？我想这个问题问得有点奇怪。如果一个人病了38年，你问他说你要得医治吗？第一，如果他不要得医治，他干嘛在这个池边呢？第二个，哪有一个病人不想得医治呢？可是耶稣为什么还要再问你要得医治吗？耶稣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很多。第一个，可能是要让这个病人再一次想起他的需要，因为他病了38年没错，他有这个需要也没错，不过38年之后有时候他都忘了他为什么在这里。他可以在这个池子边住在那儿，睡在那儿，躺在那儿，然后久了以后他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这里了。38年，他已经不再等候什么，他已经不再有任何的希望了。很多人在他的患难，在他的痛苦的里面，刚开始的时候痛到一个地步，他每天睡觉都会想起他的需要，可是久了以后痛还是痛，可他已经忘掉了，不是真的忘掉，可他好像他里面的那个需求好像死掉了一样。这个瘫痪的38年的病，那一天当耶稣说你要得痊愈吗，好像再一次把他里面那种已经死掉的那个愿望好像再一次挑起来了。他没有直接回答耶稣的问题，他只是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他的意思是间接的回答说，当然我希望得医治，不过我看也没怎么希望。但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就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就痊愈了，就拿起褥子来走了。这个故事的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问题。第一个让我们思想的就是，我说过这个人其实除了说神的恩典以外，我们看不出为什么是他，不是别的瞎眼的、瘸腿的、生病的人得医治。他并没有显示他对耶稣有特别大的信心，他甚至不知道耶稣是谁。当后来犹太人说，你怎么可以在安息日拿起你的褥子离开这个地方呢？他说，谁让你痊愈的？他说，我不知道。他根本不认识耶稣，所以他不是对耶稣有任何的信心，他可能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耶稣行神迹，他从来不知道耶稣是谁。可这个人得医治。所以第一个让我们思想到的，也提醒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有很多基督徒相信一种所谓的信心公式的神医。那信心公式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信心的大小跟你得医治或者得到神迹的这个大小成比例的，信心越大你的医治就越大，信心越小信心你的医治就越少。那么换句话说，假如在一个神医布道会，有的人得医治，有的人不得医治，谁得医治呢？因为他信心大。谁不得医治呢？因为他信心小。这叫做信心公式。如果真的是得医治的人跟他的信心大小成比例的话呢，那么这个故事所明显的就是这个人是几乎没有信心的人，可是他却得医治的。圣经上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信心的大小跟他蒙恩典的大小成比例的。当然如果你看第4章最后那个故事，大臣的儿子，似乎那个大臣是有信心的。那个要求医治的时候，耶稣说，你回去吧，你儿子已经好了。可他儿子在家里，他要耶稣去他家里，耶稣说，我不必去了，你儿子已经好了。那个人信耶稣的话，他就回去了。回在路上，仆人就告诉他说，你儿子好了。那个是有信心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人有信心，他好像得医治，或者他的家属得医治，但是也有的时候这个人看不出他有信心，但他同样得医治。信心的公式有一个危险，就是常常产生一种误导，以为只要我信心够，神非听我的不可，你知道吗？我这么大的信心，神你怎么可以不医治？这是有点危险，好像神在你的手掌心里。其实信心是我们得恩典的很重要的东西。这个人不是完全没信心，他是有一点。当耶稣说起来走吧，他就起来就走了。他没有赖在那里说，你叫我起来走，我已经38年不能走了，还叫我起来走。他没有跟神争论这个事情，他起来好了走了。他是有一点信心。 可他并不是有那么大的信心，像我们所以为的。第二个危险，信心公式会造成一种误导，让很多弟兄姊妹受到更大的挫折感。这个挫折感就是，我没有得医治，我好像所求的，我所祷告的没有应验的时候，是因为我信心不够。在这个情况下，雪上加霜，已经想要的东西没有得到，那再加上说都是你没有信心，所以神本来要给你的恩典收回去了。其实真的是圣经上这样讲吗？要记得，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说。神的恩典是在神的主权之下所赏赐给人的礼物。神有时候给你这个，神有时候给你那个，不一定照着我所求的，我所想。这个是一个信心公式，我们要了解。在这段故事非常明显的看见他违反一切所谓的信心公式，但是他得恩典，他得一切。第二个方面，我们说过，这个人的道德上可能也不见得是最好的一个人，所以耶稣后来说，十四节，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好像暗示这个人的病可能跟他过去犯罪有关，可能暗示是这样。同时耶稣说，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意思说如果你犯罪的话，以后会遭遇更严重的。更严重的是什么呢？并不是说以后会有一个瘫痪的病或者别的病比这个病还要严重，更加厉害的是指在永恒里面的。因为如果你再犯罪的话，你失去的是什么呢？失去的是神的赦免，失去的是那个永生，那就更加厉害了。瘫痪38年不过是在这个世界上行动不方便而已，但是落在神的审判里，在永恒的死亡里的话，那是更加厉害的。所以不要再犯罪。所以这件事情使我们想到一件事情，有些人蒙恩典，有些人病得医治，有些人蒙到这个神迹那个神迹，并不代表蒙恩典的人，第一个我刚刚说过了，他信心比别人大；第二个，也不要以为蒙恩典的人他一定得救的，他一定得赦免的，不一定。在路加福音17章里面，17节到19节记载一个故事，有10个患大麻风的病人被耶稣医治了。路加福音17章医治了之后，只有一个人，那是个撒玛利亚人，还不是犹太人，回来感谢主。耶稣对他说，其他的9个犹太人呢，他们病得医治了，但是没有回来感谢神，没有归荣耀给神，然后对那个撒玛利亚人说，你的罪得赦免。10个人得医治，只有一个人得救，9个人蒙医治却没有得救，罪没有得赦免。过去多年以来，我们所经历过的，我们所看过，我们所听过的，是有很多时候神在借着一些他的仆人行过一些神迹，有些人真的是他的病很奇妙得医治的。但我也坦白告诉你，有很多我们知道他们病得医治的人并没有得救，并没有信主。耶稣在这里说什么？耶稣在这里借着行着的这个神迹证明一件事情，就是神能够使人的病好，人能够使各式各样的问题解决。可是神要我们注意一件事情，他为什么只选了那一个人让他病好呢？因为他要指出一件事情，我有能力足够让这样一个38年的瘫子好了。然后他要让我们知道什么呢？我既然有能力可以让这样的病人好，没有什么病我不能得医治的，不能被我医治的。可是我并不是要医治所有的病的，为什么？因为他要给我们是更好的，那是永生。因为任何的病医治好了以后，你还会生病的，总有一天你还是得死的。难道你一次的病得医治了，下次生病再祷告，神啊，你这次还得医我，上次你怎么医我，这次你还是得医我，不然你不露两手给我看，我怎么会相信你呢？难道你要继续病祷告得医治，然后再病再得医治，然后永远不会死吗？总有一天你会生病，总有一天会死的。神借的这个神迹要让这个人以及所有的人知道一件事，生命在我的手中，我要你好，我会让你好的。既然在我手中，不要太担心你肉体的病，担心你永恒的归宿。如果我把永生给了你，肉体的病
得医治或不得医治不是最重要的。一次一次的神迹，耶稣要显示的就是这个。我们必须从这个神迹再往前走，再往前看，我才看见了神迹，否则你就是有看没有到，你就停在这个神迹了。下礼拜我们谈到五饼二鱼的神迹也是一样，一次又一次让我们看见，我既然能够让你吃饼得饱，你就不要一直在找东西吃，你要吃一个更好的。我既然能够让你的病得医治，就不要一直在求得医治，你要看见病得医治表示生命的主权在神的手中，因此向神求，而且神会给你永生。所以你的眼睛要看永生，而不是看今生，不是看今天肉体的病，而是看你属灵的病，那就是你的罪。所以他证明这边是我可以做的，不过他不要我们只看这个，不要停留在这里，再往前看，再往前走。所以这个是在这个神迹里面神要提出来的一件事情。当然他用了一个字眼也很特别，在第八节耶稣对这个人是怎么说呢？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他用起来这个字。这个希腊文的起来跟二十一节当耶稣提到这个复活的时候那个起来同个字。二十一节，父怎样叫使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那个起来同个字。所以你会知道他叫这个病人起来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这个神迹我能够做，让一个死一个瘫子几乎像死人一样起来，我可以叫一个真正属灵的生命死的人起来活过来，我可以给你生命。所以他从这一个瘫痪的病要指出来的是属灵的病，要让这个瘫子起来能够自由的行动，象征着要让我们属灵的病得医治，然后可以起来可以行动。他要我们看的是后面的那个属灵的那个部分，而不是只看重肉体的这个部分。然后借着这件事情，耶稣后面有一段讲论，这个讲论的背景有两件事情。因为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之后产生两个很大的争论，当时的犹太人很特别，他们在场听说了或者看见了耶稣行这么大个神迹，瘫痪了38年的瘫子得医治了，我想是人所周知的。38年躺在那儿，所有的病人都知道，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所有的官长都知道他好了。很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为这个神迹表示惊讶赞美或任何的事情，很奇怪。甚至连这个病人你都没有看见他感谢赞美主。耶稣行过很多神迹，医治过很多的人，你都会发现那个病得医治的人赞美，对不对？路加福音里面彼得跟约翰医治过一个瘸子，那个人起来就又走又跳的归荣耀给神，对不对？这个人没有。耶稣在别的地方也行过神迹，也有一个瘫子好了，他也是又蹦又跳的归荣耀给神，这个人也没有。不但他没有，周围的人也都没有。那些犹太人只看见一件事，今天是安息日，因为是安息日，所以好像神医治人都不可以了，所以一直在问你怎么可以破坏安息日。所以一个是安息日的事情。那耶稣为了解释为什么他在安息日做这件事，17节就说了，耶稣回答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他的意思是安息日是神所预备要人去敬拜神的日子，神停止了他创造的工作，所以安息日歇了他的功。但是神并没有在安息日去睡觉，神照样在安息日施恩典，神照样在安息日维持这个世界的运转，神照样在安息日行公义的审判，神照样在安息日有恩典有怜悯。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即便是安息日，所以我也做事。父神怎么样在安息日施恩典，我在安息日也施恩典，这有什么错吗？他为了解释这个，可是一说到这个的话引起更大的争论。因为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我父，犹太人从来不敢称神为我父。犹太人的祷告是怎么说的呢？我们的父，他从来不敢说我父。所以主导文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开头也是这样说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是犹太人的祷告也是这样祷告的，我们的父。可是耶稣说我父，犹太人一听到这句话就要杀他，18节，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
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当我们下面要解释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在中国人的观念，当我们提到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或者耶稣是神的独生子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因为在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是那么样的根深蒂固，而且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有一些跟圣经的观念是不一样的。父亲跟儿子什么区别呢？当然父亲在前，先有父亲才有儿子，所以儿子在后，父亲在前，有个前后的关系，也有大小的关系，父亲是大的，儿子是小的。我们做儿子的到60岁的时候，跟你80、90岁的老父亲讲话的话呢，在父亲的面前你永远是小孩子，你是60几岁的小孩子。所以我们跟父母讲话从来不会说，哎，我成年了，讲话可以平起平坐了，门儿都没有。所以呢，你在父亲的面前啊，所以中国的古代孝道的故事，那个老来子80、90岁的还在他的妈妈面前翻跟斗，为什么？他永远是小孩子。可是这不是犹太人的观念，这也不是圣经的观念。圣经提到父子的关系的时候，从来不是强调这个，所以中国人不太懂。当耶稣说我是神的儿子的时候，犹太人非常了解这个儿子的意思。所以当耶稣说我父的时候，犹太人叫撒法，因为他既然称神为他的父，他就把自己看为神。在中国人观点怎么会呢？我只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不是神呢、啊、犹太人认为不是，你是神的儿子你就是神了，所以犹太人要杀他。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父子是代表同一个根源，血统上是同一个根源，而且同样一个本质。什么样的父亲生什么样的儿子，父亲是神，父神，儿子如果他叫他的儿子的话，他就是神了。所以耶稣，他们对耶稣说，你有什么资格把自己看作神呢？你怎么可以把自己与神看作同等呢？这是犹太人的观念，但这也是圣经的观念。当圣经在介绍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你要记得意思就是耶稣是有神性的，他就是神。事实上这也是约翰福音整个的主题。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开始就说了，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耶稣基督就是神。所有基督教里面的异端，所谓异端就是有偏差的、有错误的，这些基督教的异端基本上都是在耶稣基督是谁这个问题上打转，就是要千方百计的否定耶稣是神。所以摩门教认为耶稣是亚当在世，耶和华见证人认为耶稣是天使长，他不是神。统一教又有另外对耶稣另外一个看法，他也认为他是亚当，等等等等。所以很多基督教里面所谓的异端都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的位格啊，他是谁在来做这个争论。那么耶稣强调说他是神的儿子，然后他提到他跟神的确在很多方面是平等的。他提到什么呢？在工作上他是平等，一方面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19节后面他这样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然后父爱子，把自己所做的一切的事指给他看，而且还要比这个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所以神所做的工作耶稣都做，所以在工作上两个是平等。甚至你可以说神所做的很多工作是透过耶稣基督做的。所以新约圣经以后我们会一再的看到这件事情，所有的恩典当神给人不分的时候，是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从耶稣基督这位神的儿子的身上得到儿女的福分、特权和身份。所以工作上父与子是同等的。那当然他这边所说的更大的事情要指给他看，指什么呢？是指耶稣能够使死人复活，不但是在世上的死人复活，也包括在永世的里面、永恒的里面，他让已经死的人可以复活。因为你看那个字哈，20节最后那个字叫你们稀奇，那个字在28节又出现过一次，你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然后提到复活。所以那个稀奇跟后面这个稀奇是同个字，同样一个意思。所以因此更大的事是什么呢？就是在坟墓里的人可以复活，更大的事。不单在工作上是平等，在审判上也是平等。22节，父不审判什么人，把审判的事交给子。
那你要知道，从诗篇第七篇、诗篇第九篇，你会看见，只有神是人的审判官，他是公义的审判主，他会审判这个世界。所以，因此，谁可以审判世人呢？就是神。当耶稣说，神把审判的事情交给子的话，那就是说，子跟神同等，在审判的事情上同等。就不但是22节提到这件事情，第30节也同样提到这个审判。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审判是平等，因此在荣耀上也是平等的。23节他说，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尊敬。所以因此在荣耀上是平等，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一方面提到工作上是平等的，审判上是平等的，荣耀上是平等的，但是你也不要忘掉一件事情，耶稣一再的提到什么呢？他有一个顺服的心，他常常提到他是被差来的，所以差遣的差这个字，在23节提到说差子来的父，24节又信差我来者的，然后30节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你看一再的提到那差我来的，36节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37节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他一再提到自己的时候，他提到什么呢？我是被差来的。然后他提到说，父怎么做我才怎么做，我不能凭着自己做什么。你会提到这个顺服。所以关于三位一体的事情有很多可以去思想，可以去讨论。不过呢，今天的成人主日学师母会谈到三位一体，我想他会讲得更多、更清楚、更详细。所以是同等，但是有不同的角色，而且子是顺服父的，子是父所差的，就这个关系耶稣也非常非常清楚地强调了。但是虽然是被差的，虽然是顺服的，却是同等的。对，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值得我们去思想的。然后从这个地方他就提到，神也给他一个权柄，就是让人能够得生命，也就是指的可以复活。那这个复活有两个，一个是今天的那种属灵的复活，他称它为初始入生的。24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初始入生了。而且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这个活的意思不是指的在坟墓里面的人活了，是指说现代的人，当你听见神的话，你的心窍打开，而且你接受主的时候，你就活了。而且就是现在，就是今天，就是此时，就是此刻。很多基督徒在信主的重生，所谓重生的过程中，会有这种经验，就是初死入生。中国有一句成语是这样说的：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对不对？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这个死跟生，昨天的跟今天的，过去的跟现在的，这种的经历在很多基督徒信仰的过程中是有刻骨铭心的那种深刻的感受。忽然间好像一个观念改变，忽然间整个的生命改变，忽然间整个里面有一种涌流出来的喜乐，涌流出来的能力，这叫做初死入生，是我们今天可以经历的。基督徒不是一直在苦苦的等候将来我死了以后我可不可以得到永生。所以我常形容说，如果基督徒你不能了解这一点的话，很多基督徒就是傻傻的、痴痴的一直在等，等神来接他去天家。可是有些人啊，在那个候车站在等车的人啊，心情很复杂的。有些人呢，怕搭不上这班车，可是又很怕车子来太早。我不知道多少人真的巴不得早点去见主啊。有些人想说，我都还没结婚呢，人生很多都还没享受过呢，主啊，来的话不要忘掉我，不过也不要太早来。所以有些人呢，等候又怕他太早来，但有些人呢，又是天天没把握，所以呢，也不知道到底哪一天才有。然后嘛，一直看表，怎么搞的嘛？神不是说要来了要来了，怎么一直都不来呢？然后呢，有些人心就野了，就到外面去逛逛了，到了候车室的那个车站的外面的店呢，就 shopping 逛逛，偶尔回来看一看。这是难怪很多的信徒受了洗以后很多都不见了，他不是不见了，他只是去逛逛去了，去 shopping， 然后一个月回来一次，然后发现哦，牧师还在，教会还在， 都还没有被接走，感谢赞美主，下个月再来。然后一个月来一次，再后来发现每个月也是差不多嘛，但是一年来一次好了。什么时候来呢？也许复活节来吧。这种都是一个错误的心理。我们不是在等候哪一天我才可以复活，才可以得生命，你是今天就应该已经经历过出死入生了。肉体的死亡，他后面提到有一个身体的复活，那是将来的。28节29节，他提到说，在坟墓里的听见他的声音也会出来，然后呢，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那这边是不是说，做善事的人他复活了一定得永生，做坏事的才会复活定罪呢？你知道，这边所说的行善跟行恶的意思是指什么呢？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以前讲过的话，你就注意到，什么叫做作恶的？第三章23节就提到说，凡作恶的便恨光，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什么是行善的呢？21节，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所以约翰福音所说的行善跟行恶，不是你铺了多少桥，捐了多少捐款，不是。行善的人就是愿意去接近去接受这个真光的人叫行善的，那些不愿意接受真光的人知道了行恶的，跟你对神的态度有关的。因此将来的时候，那些愿意亲近主的人他们得永生，那些不愿意亲近主的人他们也就得到他们自己所要的。他们不是要远离主吗？那就永远远离主吧。死亡的意思，永远的死亡就是永远与神隔离。你不要神，你在世的时候不要神，那么你死了以后，那神也就只好照着你的意愿，就不要跟你在一起。你既然恨恶他，你既然不愿意跟他在一起，最后呢，神就尊重你的选择，让你永远不会跟他在一起。行善的，就是愿意亲近主的，我们可以永远与神同在，那就叫做永生。当然，耶稣提到他跟神父神是同等。他又提到说他有跟父神一样的权柄叫人复活，那么他就提到说，那我必须有一个证据见证，否则的话我所说的就不真实。他就提到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我们从约翰福音你可以看到施洗约翰一再的向他做见证，尤其约翰福音第一章还有后面好几次，约�翰一再的为他做见证。36节，耶稣又说，我所做的事情也可以为我做见证，就是说他所行的神迹，他所做的事情。所以尼哥底母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来见耶稣的时候怎么说呢？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借他所做的事情，尼哥底母看见耶稣是从神来的，他的工作可以证明。37节38节，耶稣又说，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那么这见证是指什么呢？很可能是像马太福音有特别详细的记载，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耶稣父神亲自为耶稣做见证。还有马太福音17章第5节那边，耶稣在变相山上变了形象，那时候彼得雅各约翰三个门徒在那里，然后那时候有一个云彩下来，又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再一次，然后约翰福音12章，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之前，耶稣有个祷告，祷告的当中父神在天上回应他，他们旁边的人听见了以为是打雷。父神亲自为他做见证，只是他说，你们这些人从来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遣来的人你们不信。最后一个是圣经的见证，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个经。圣经上很多预言耶稣来到世上的事情，耶稣的意思就是说，这些都证明我是从神来的，我是神的儿子，因为这些预言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所以这一切的见证足够让我们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所差来的，而且是让我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然后让我们可以去体认去认识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因为唯有他的独生子把父神那看不见的荣耀显明出来，唯有父神的这一位独一的儿子，儿子的意思不是儿子，独一的儿子就是独一能够把神表明出来的那一位， 他把神的恩典、神的荣耀、神的工作、神的一切的一切，包括他赐生命的能力，都显明给我们看。问题是，我不知道你个人有什么样的生活上、生命当中、家庭或者事业或者工作或各方面，你觉得像这个摊子一样，已经让你这个人觉得你真的是好像身心俱疲，然后你觉得你投降了，你觉得没有希望，不可能做什么。他说如果可以做，拿着就已经做了。我的问题已经10年了20年了，会改变，哪怕改变了，可能你怪你的丈夫，他是一个死不悔改的走私派。你怪你的太太，你怪你的这个，或者怪你的上司，或者怪你自己，或者怪你的父母。但是耶稣医治了这位38年的瘫子，他说生命在我，父怎么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他自己有生命，他能够把生命赐给你，赐给我。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得医治？耶稣也会问你这个问题，你要得痊愈吗？你要得医治吗？所以这是你回应的时候。我们低头祷告。主，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你也常常看见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常常所流下的眼泪。主，愿你在这个时刻纪念我们，也愿你在这个时刻再一次唤醒我们，在你那里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要跟从谁呢？主，在你那里没有任何难处是你不能解决的，没有任何的困难是你不能够为我们除抹的。主，因此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得到你的医治，也得到你所要赏赐给我们的那永恒的生命。愿你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特别把我们当中